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5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亚欧美同时演出感动各界，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神韵亚欧美同时演出感动各界。荷兰迎神韵，3月5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剧院拉开神韵欧洲巡回演出的第一幕，给荷兰各界观众带来了惊喜。时装设计师尼克拉·安多尼亚和两个朋友一起从海牙赶来观看了演出。他说：“我从这台演出中得到了很多东西，音乐、服饰和舞蹈各方面都触动着我的心灵。”此刻我感觉好幸福，我从服饰中得到了很多灵感，色彩非常漂亮，水秀这个节目最打动我的心，他们的舞蹈非常优雅。银行家尼若普先生携带家人观看了演出，尼若普先生说，演出非常美，对我们来说这是中国文化全方位的一个美好展现，这个演出非常值得金融界赞助。他最欣赏男女高音歌唱家的演唱，如果我有机会整个晚上都能一直听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演唱，那对我来说就是像在天堂一样。阿依古丽来自新疆，歌唱演员，能够看到自己的文化几千年的文明通过这台晚会就体现出来了，我感到很骄傲。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好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用艺术舞蹈表现出来，我们觉得挺高兴的。他说，我在中国是国家级演员，现在我还在荷兰进行演出，今年是我们第一次来看神韵，神韵的演出很感人，我看了以后挺激动的，比如演员内在和外表的美都体现在一起，表现那种美的结合，那种很舒服的感觉，演员们的基本功也很扎实，我觉得很感动。我在新疆生活了将近40年，在国外已经8年了，今天才看到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觉得很骄傲。3月7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被中华传统文化震撼的观众激动地起身向神韵艺术团演员们鼓掌挥手，表达他们的谢意。荷兰皇家音乐学院青年人才学校校长冯比尔森先生带着女儿观看了演出后赞不绝口，这场演出绝对的出色，能亲眼来看一次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比尔森校长表示，自己最喜欢的是舞蹈节目，其中最爱的是弓箭舞，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节目，我需要让这些印象在思想中沉淀几天，然后我就能选出我所看到的最漂亮的东西。他表示，明年要带学生们来看演出，我明天就会跟学生们谈，因为这台节目让人很受启发。
感动东京，3月7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日本第二站东京的四场演出圆满落幕，给现场的各界观众留下无尽的感动与回味。我每年要看100多场戏剧和音乐会，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陶醉，什么叫幸福。这是日本国家级作词家东海林良第二度观赏神韵后的感叹。 他说，日本首相有句名言，真正的幸福就是被爱、被需要、被感谢和被欣赏。他所描述的这四种感觉，我今天全体会了。有缘相遇神韵是如此幸福，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幸福。神韵演出不单纯是艺术，它超越了一切形式，实在是伟大，无比伟大。日本著名乐器家矶北宪男先生观看了3月6日的演出后，感觉自己的身心在神韵的纯净能量中得以净化。今天的演出带有宏大的能量，感到自己身体从内部被净化，身心的疲惫不断排出，直到完全去除。我更能感受到神韵艺术家内在的东西。矶北先生是世上仅有的五位能修复自动演奏乐器的乐器专家中的一位。他认为，只有拥有非常纯净的心，才能发出如此宏大的能量。如果全世界都融在这样伟大的能量中，所有人都会拥有美丽的心。日本国宝级古典舞台艺术家浅香光代女士是日本最高勋章之一的旭日双光章的获得者，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古典舞台剧艺术家。3月7日下午，她观看神韵后赞叹，神韵很美，整体感很强。政治家上山佑幸先生亲身体验神韵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欲知中国必看神韵。身为佛教徒的他表示，自己已经理解神韵传递的信息，并为之感动得流泪。他相信神会救度迷中的众生，众生亦需坚守对神的信仰。他说，真正的中国有很丰富的文化和传统，而现代人应忘却了神佛的教诲，共产党的教育更破坏了人性。如果现在中国人能通过神韵觉醒，一定能使中国尽快走上正途。东京都议员古贺俊昭先生与朋友一起观看了神韵，他深受感动。神韵艺术团的表演很有力度，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够看到这样的舞台表演，我非常感动。古贺议员特别欣赏歌唱家的演唱，演唱虽然用中文，他们高水准的演唱技巧和有感染力的音乐，加上日本的字幕，我能充分感受到他们传递的信息。他们面对强权压制，信仰者坚定不屈的精神像浴火凤凰一样，最终将取得胜利。他们的不屈不挠让我由衷的佩服，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芭蕾演员松林兰世小姐与经纪人一起观看了神韵在东京的首场演出。从小在苏格兰长大的她，很高兴通过神韵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神韵让她爱上了中国文化。她惊叹神韵演员们的卓越演技，他们跳得那么高，真的很令人吃惊。她很欣赏中国古典舞水袖，女演员的轻柔，一举手一投足让她自叹不如。这么多的精彩民族舞蹈，蒙族舞、苗族秀等等，也令她大饱眼福。松林小姐对晚会中的神传文化和修炼故事很有共鸣，自己虽然不是佛教徒，但都能够理解。他们在磨难中坚持自己的信念，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著名旅日台湾画家池依依女士协同姐姐第二度观赏了神韵在东京五反田剧场的第三场演出，大幕落下良久，她依然沉浸在感动与回味之中，不舍离去。池依依女士曾获得包括日本国际艺术文化荣誉勋章、西班牙国立布拉德美术馆美术评论家选拔委员会金奖等在内的众多大奖。去年，池依依女士所看到的神韵是美的极致，是艺术极品中的极品。而这一次，佛陀那道光芒照射在我的心中，我有种沉睡的灵魂被唤醒的感觉。从神韵中，他体悟到返本归真、找回真我的信息。来日本探望女儿的马先生夫妇认为，看到神韵是他们此行的最大收获，非常震撼，终身难忘。我们生在中国，来到海外才看到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社会，神韵太宝贵了，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完美精湛的演出，我非常感动，我夫人也感动。演出时，我看到她不时擦着眼泪。从全场观众不断的掌声，我感觉他们也是非常激动的。神韵巡回美国中部，3月6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演出，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落下帷幕。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夫·考塞特说，演出太壮观了，舞蹈和歌唱都非常棒。 辛辛那提 WCPO TV 九台的电视制片人兼导演彼得·凯斯伯哲斯基观看完演出后感叹道，政台晚会非常激动人心。2009年神韵之后，我们一直在盼望着神韵再次来临辛辛那提市，因为我们很难看到如此精彩的演出。神韵能再次来临辛辛那提真是太好了，他说，动作非常精准，服装精美，故事情节富有意义，音乐和舞蹈完美的结合。总之，神韵是一流的。虽然我们讲不同的语言，但通过肢体动作和表情，我们完全能理解演员要表达的感情。你也看到了现场观众是如此热烈的反响，他们笑啊，欢呼啊，非常的投入。所以说，虽然语言上我们相差万里，但今晚我们融合在一起。这是一台非常杰出的晚会，辛辛那提所有的人都应该来看。中国很大，我很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国的事。神韵就像一个序曲，代表着一种美好未来的开始。凯·弗兰西斯·巴克斯戴尔女士是一位有着25年演唱经验的著名福音歌唱家，她的名字今年被登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国际福音歌唱家名人堂。第二次观看神韵演出后，她说，今晚的演出太精彩了，演出的服装和色彩令人目不暇接，我难以一一列举。整台演出水平极高，歌唱家们的演唱堪称世界一流。他说，节目《挡不住神的路》非常感人，当佛国世界的天使降临人间，接引因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时，他禁不住泪落如雨。他说，这是我最喜爱的节目，这样的迫害仍然在中国大陆发生，令人心痛。卡伦·邦维连斯是辛辛那提芭蕾技艺的艺术部副主任，有超过30年的舞台表演经验，他对神韵演出的舞蹈大为赞美，特别是舞蹈演员的翻腾、跳跃等动作。我很喜欢今晚的演出，我喜欢不同的舞蹈和动作。我的朋友盖尔·布洛克也在津津有味地观察演员们的舞蹈动作，他也说，男子舞蹈演员动作阳刚，女子舞蹈演员演出动作阴柔，我更喜欢这种刚柔相济的美感。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被非法关押在浙江省女子监狱的金华法轮功学员唐宝芝，为了抗议狱警惨无人道的迫害，于2008年4月8日开始绝食，至今已近700天。今年59岁的唐宝芝曾于1999年11月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而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2005年他再次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唐宝芝的家人自从他开始绝食后一直未云见面，而他的丈夫更是已有3年6个月都未见妻子的面了。监狱并拒绝告知唐宝芝的身体检查情况。2月23日，辽宁黑山县公安局、公安分局、各乡镇派出所出动警力，由黑山县公安局政法局长娄大力亲自指挥，国保大队大队长王伟静亲自带队，按几人一组，分别对黑山镇内及各农村乡镇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绑架事件，致使黑山镇内和各村乡镇共有1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王恩惠，男，50岁左右，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榆树沟乡东余村人，原大队会计，因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多次遭非法绑架、非法关押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被中共恶警非法严酷迫害。2009年8月18日，王恩惠在工棚子镇被工棚子派出所绑架，关进扶余县看守所迫害。王恩惠绝食抗议，历经20天左右，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被非法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于今年新年初二，即2月15日，被狱警伙同监狱里的服刑罪犯迫害致死。3月4日下午2点多钟，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法轮功学员冯雨英、韩克婷、孙恩琴、赵玉平、于桂平和宝坻区法轮功学员郭慧丽、刘金婷， 在崔环口镇大洲庄村帮助大法弟子北莲花的孩子时，被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清看守所。北莲花于2008年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其丈夫随后精神崩溃，三个孩子无人照顾。
为父申冤，江西清两女儿再遭绑架，大法弟子江西清被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致死，至今已一年多，其家人在重庆当局的打压下持续为父申冤。2010年3月1日，江西清的大女儿江红和三女儿江平陪同代理江西清案件的两位律师就父亲被迫害致死的事件进行立案申请。2日，他们陪同律师将立案申请书递交到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当日，江红和江平在蔡元坝汽车站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劫持，家人到江津区政法委和公安局要人。区政法委书记万凤华说，只要他们写不请律师的保证就放人，否则要强制学习十几天。重庆江津66岁的老人江西清，原为江津区税务退休干部，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2008年奥运前几天就被中共劫持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2009年1月27日，家人去劳教所见他时，人还好好的。不到24小时，劳教所电话声称人已去世。在江西清老人被劳教所宣称去世7个多小时后，子女们发现老人的人中、胸部、腹部、腿部还都是热的，惊呼：“快救救我爸爸！我爸爸没死。”却被在场的劳教所警察强行拖出殡仪馆的洞窟大门。江的家属一直找有关部门要求劳教所对此负责并严惩凶手。西山坪劳教所、江津政法委和610妄图逃脱他们的罪责，通过地方的恶警、国安大队和公安派出所对江家属进行骚扰和威胁。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的丈夫江峰现被非法关押在合肥市庐阳区国保大队洗脑班。国保大队并从江峰户籍所在地益民派出所调2名警察参与迫害。江峰于今年2月18日前往上海浦东机场去美国与妻子团聚，当日已领了登机牌并通过了安检门。然而当美璇在美国新泽西机场接机时，却发现江峰未能随机到达。经询问大陆航空公司后，证实江峰未能登机。2月21日，二胡演奏家美璇接受媒体采访透露说，中共为了干扰神韵，不但在18日登机前绑架了我来美探亲的先生，还在今年神韵演出开始前一个月绑架了我的母亲，并严重骚扰和威胁我全家人，令我父亲至今重病卧床不起。根据追查国际公布的初步调查，国保大队将江峰押在所谓的学习班，伙同610和有关方面联合进行强制洗脑等迫害。云南楚雄79岁的大法弟子施宗佩于2009年12月11日到楚雄州政府州市610要求释放被关押在武定看守所的大法弟子董国照、廖立清，在回家途中遭市国保大队绑架，2010年1月15日取保候审，现在接到通知将在3月17日非法开庭。知道的同修请与我们一起发出强大正念，帮助同修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
2010年3月4日晚，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王占所、宋吉玲、王霞一家被青岛市610、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及其下属长江路派出所10余名警察从家中绑架至黄岛区长江路派出所治安组，并非法抄走电脑、打印机等。王占所，男，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现山东省青岛市经济开发区恒信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在公检司法系统工作30余年，精通法律，业务能力有口皆碑，为人正直，办案公正，从不收受贿赂。在当今这个司法腐败、权钱交易盛行、无数暗箱操作的中国，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好官。经他办理过的案件无数，得到众多当事人的肯定和好评。这样的一个好人，仅仅因为想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更好的人，而被中共视为眼中钉，恼羞成怒，对其全家进行绑架和迫害，这更加彰显了中共的邪恶。也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能够为其呼吁，让这样的好人早日获得自由。
本周493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5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派出所长如是说，河北省一派出所所长明白大法真相。有一次，他听说另一派出所警察绑架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星期一全局开会一散会，他就找到该派出所所长说：“老兄，咱哥俩不错，我才说你，你那么聪明，没事老弄那个干什么呀？你想当名人呢？看吧，你抓一个得出来一堆，你就要被到处贴了。亲戚朋友都别想安生，你越弄事儿越多，显得你那个区又乱，别的区有了标语传单也得说是你那儿的跑过来干的，以后全局一开会得先提你，你就光等着挨批吧。”几天后，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就被放出来了。我走出了甲流的死亡威胁。我叫徐小娜，今年21岁，家住河南许昌市农村。2009年11月，我不幸患上了可怕的甲流，在许昌中心医院住院11天病危。期间医学专家赶来就诊，我是最重一个，同类病情3人相继死亡，家中亲人都慌忙租车来见最后一面。我的妈妈修法轮大法，在我耳边教我念：“师父救我，我要修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照着做了，结果一天的时间内奇迹出现，我明显感到不再烦躁不安，心跳也趋于平缓。14天后顺利拔掉身上呼吸机，随后一个星期顺利出院，从此我就走上了法轮功修炼之路。令人刮目相看的杨女士，河南某市有一杨女士，今年59岁，从小受邪党教育，中毒很深，多年来担任本村妇女主任，是附近有名的厉害人物。杨女士能言善辩，伶牙俐齿，受邪党无神论和进化论毒害，在人中能争能斗，蜘蛛必较，什么也不信。一听说谁练气功，哈哈一笑，一句还练那里，神经有点问题吧，就甩出来了。平日里谁要惹着他，占了他一点便宜，或让他看不顺眼了，那就算是倒了霉了，等着麻烦上身吧。可是人不管怎么厉害，生老病死是逃不掉的。这不，杨女士得了不知一种什么病，一只脚不敢沾地，还痛得厉害，什么医生都看了，什么偏方都使了，从西医到中医，甚至巫医神汉也使上了，可就是不好。最后这个杨女士还真是想起自己以前嘲笑过的法轮功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先是道歉，然后就直奔主题，说明来意，找上门了解真相来了。那还能不好好说说吗？说了半天，临走时嘱咐她：“ 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持之以恒必有奇效，并且送他一本转法轮，让他回家好好看看。过了没几天，杨女士自己走着来了，上次是让人送过来的，满面笑容，说是脚不痛了，要求学法轮功。现在的杨女士走路生风，不争不斗，说是自己的世界观都变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说，杨女士怎么变得不认识了，换了一个人一样，这法轮功太神奇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大法使他重见光明。家住吉林市丰满区二道乡张家村五社的马凤琴，2008年患眼瘤，经多方医治都不见好转，且每况愈下。到了2009年，眼瘤越来越大，造成外眼皮组织发炎肿大，视神经受到了影响，最后导致失明，到医院手术割瘤，又留下了术后感染发炎，痛不欲生。治病花去近3万元，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背上了债务。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情况后去了他家，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马凤琴诚心念后，眼睛渐渐消肿了，他告诉法轮功学员自己也要学法练功。法轮功学员就给他送去了 MP3， 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2个多月的时间，马凤琴的眼睛渐渐地睁开了，又重新看见外面的一切了。他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马凤琴流着激动的泪水，对引导他得法的同修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师父太慈悲伟大了，后悔自己得法太晚了，一定要好好修，好好的做，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河南濮阳南乐县公安局葛慧民遭恶报。葛慧民男，50多岁，原河南濮阳南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指导员。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血腥迫害以来，葛慧民在中共的权益诱惑下一直昧着良心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走卒，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并犯下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抢劫私人物品等罪行，逼迫洗脑转化及恶毒打骂法轮功学员，曾在狱中隔着防盗窗拽法轮功学员的头发，使劲儿往防盗窗上摔，法轮功学员的头发都被撕掉了。善恶必报是天理，虽然恶人逞凶一时，但最终给自己种下了恶有恶报的因果。葛慧民于2009年7月遭了天理报应，至今卧床不起，现在已经完全成了植物人，据说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希望南乐县及所有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人员，以葛慧民为戒，立即停止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要等到恶报来临，痛悔都来不及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3月7日下午，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台北市坎达格兰大道举行全球声援7000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记者会暨大游行活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台湾代表洪念祖表示，中共建政60年以来，已经造成了超过8000万人民的非自然死亡，至今他更向全世界输出邪恶，制造动乱。洪念祖指出，中共恶毒的手法之一，就是在历次的杀人运动中，强迫人民与他一同作恶，逼迫人民必须表态，以此手段绑架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呼吁中共统治下的人们必须自我觉醒，必须退出中共及其邪恶组织的缘故。因为作为他的一员，就必须与他一同偿还那比天还大的历史血债。法轮功人权于2010年3月1日向联合国提交了神韵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玄的先生江峰2月18日上海浦东机场失踪案。 根据追查国际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江峰现被非法关押在合肥市庐阳区国保大队洗脑班。
3月6日中午，澳大利亚首家天梯书店在悉尼市中心的著名书局大楼隆重开张，50多位来宾参加了当天的开幕仪式。这已经是全球第3家天梯书店、法轮功书籍专卖店。澳大利亚天梯书店代表、古玩收藏家戴美玲女士、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悉尼著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史蒂芬西姆等上台致贺词，并共同主持了开张剪彩典礼。纽省多元文化机构的副主席吴先生在祝贺书店开张的同时，表示自己了解法轮功团体已经10年了。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公民，为社会提倡义务服务，带来了精神修炼的文化，我们非常感激。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向澳洲介绍自己的文化。我们希望你们成果丰硕，澳洲社会感谢你们的贡献。3月7日星期日晚上8时，马来西亚的主流华人电视台报道了台湾声援7000万退党和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的新闻。八度空间的华语新闻是马国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估计有数10万名的观众看了当晚黄金时段的法轮功新闻资讯，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情况。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为他还是为我？走出人心，做个快乐的修炼人。集体学法使我们整体更加成熟。浅悟正一切不正的。重视小弟子的修炼。我们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一听到有人帮助同修找出不足，就说这是在向外找，在找同修的漏，是和旧势力站在一起。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偏激的说法。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被干扰，你不能老是觉得谁干扰了我就要消灭他，谁干扰了都不行。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师父讲，不管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业力，我们首先想自己。我连你们发正念的时候都叫你们首先清理自己，先看自己，自己有问题了那就处理好，那时候旧势力他也没办法，他抓不到你的把柄，自然也就退了。当然了，现在旧势力退了也不行，彻底清理，发正念清理完自己就清除他。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 旧势力是钻了大法弟子人心的空子才干扰得了的。被迫害的同修要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要尽快地找到自己的漏洞，快点修上去，就能够迅速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向内找，是在法中修炼，这不是承认了迫害，更不是承认迫害有理。当同修被绑架或者处于病业等不好的状态时，往往对自己的执着认识不足，或者认识的不够严肃，而经常在一起的同修却会看得很清楚。如果这时周围的同修能帮助同修找出不足，让同修迅速找到自己的人心提高上来，或者其他几个同修就此事切磋一下自己的看法，以吸取教训，这都是在修炼之中。只要我们不抱有指责、埋怨、证实自己等人心，就是正常的大法弟子之间的交流。当然，另一方面的法理我们也要清楚，即使同修有漏，也不允许迫害，我们也不承认他。在帮同修找出不足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帮同修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一起多学法，用大法充实我们的正念，这都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同修慈悲和帮同修找到不足，两者并不矛盾。帮助同修找到人心，不是不能包容。在正法修炼中，同修之间只有包容是不够的，因为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有空子他就要钻。我们帮助同修提高上来，就会避免很多损失，这才是真正的慈悲同修。人情不是慈悲，人情代替不了修炼。有人看到同修有漏，不用法衡量，用感情衡量，哥俩好，姐俩亲，感觉对方那个问题没什么，或者觉得经常在一起，说出来怕对方不接受，伤了面子，以后不好来往，影响配合，于是就容，却没有想到这个容不是法中要求的包容，是在纵容，是人的情。看到同修有漏不说，漏洞大到被迫害的地步还不说，不仅不说，还帮同修掩盖，谁说还跟谁急。我们想一想，这是在帮同修呢，还是在害同修？在转法轮中，师父告诉我们，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大法在制约一切，在这么多年的证实法的路程中，相信我们每个实修的大法弟子都有这样的体会。在遇到问题时，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马上找到漏洞修好自己，那个问题马上就会烟消云散，所有的干扰迫害就会马上被破除，一切都会柳暗花明。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当然了，我不主张都去指责别人，可是别人要看到有问题或者会影响讲真相，影响到大家的配合是要说，我的法身也会通过哪个学员的嘴去点化你。大法弟子交流切磋，整体提高是师父留下来的修炼环境，我们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我们要做的是纯净自己，让这个修炼环境纯净下来。这就要求帮助别人要先看看自己的心态有没有执着自我，证实自我的人心有没有对同修的指责、埋怨等人心，能不能包容同修的不足。因为只有在慈悲包容同修的心态下，帮同修指出来的时候，才能做到心态平和而不激动，才能做到师父要求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精进要指清醒。被别人说的要坚决修去不让说的心，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无条件向内找，如果都能做到这样，那我们的交流切磋才会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含糊其辞走形式的，我们的提高也是最快的。一些同修说，我也在帮同修啊，可为什么效果不好呢？甚至在难中的同修感到很大压力，不愿意听我说呢。我想，我们在帮助同修，那就要把同修能否接受摆在第一位。在难中的同修因为直接受到干扰，思想也许不是很清晰，我们避免简单的说教，而是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启发， 用自己的亲身体会交流，本着善念，处处为同修着想，使同修能真正的体会到修炼的美好、神圣和伟大，在本质上对法更加向往和坚定，那去执着也许就是容易的事情了。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人心，做个快乐的修炼人。我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是一个不断走出人心，走出人的观念，去掉人的执着的历程。正如师父说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能在修炼的路上走到今天，而没有被旧势力干扰下去，走出那些桎梏人的人心，全靠学法。通过学法明白，旧势力细致地安排了所有大法弟子从入门开始到现在一切大小事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中所有情况的干扰，无孔不入。如果学跑法，就会对法认识不足，法理不清，从而正念不足等，那么就会在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中，在矛盾中，在人心中，在人心观念执着的触及当中，陷在其中走不出来，甚至是没完没了的被干扰着，从而被动的、消极的、无可奈何的承受着干扰与迫害，就会被人心制约、带动、控制，而内心苦闷、压抑、愁眉苦脸，没有修炼应有的以苦为乐，没有大法弟子的风范，再发展下去就会迷茫，继而对大法产生迷惑与误解。在修炼路上，我摔过跟头，走过弯路，但现在已经清醒了。我知道怎样学好法，怎样修炼，怎样战胜积点。我清醒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最可喜的是，在不断学法中产生了正念，不断加深了向内找，在法上认识法，以法为师，信师信法的含义，并且实践中证悟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全凭正念过关的法理。例如在2009年四月份，我在工作环境面对面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凭正念走出邪恶的干扰迫害。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消极对待，刚开始面对邪恶绑架抢劫而不知所措，忘记用正念制止，而用人心与之争斗。但我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心中发出强大的意念，正邪较量开始了，我十分清醒该怎么做了，因为我心中有法。师父讲的有关正法时期法理非常清楚，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要清醒自己是有责任有使命的，无论在哪里，就是做好三件事，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旧势力强加进来的任何安排。我就信师信法，一切是师父说了算，我自身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的。并且我还发出强大的一念，不允许旧势力以考验我为借口害众生，不允许世人亲朋好友因为我而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不允许因为我是同修，特别是刚刚走出来还未走出来的同修产生消极影响。我要及时在法中归正自己，我要起正面作用。我首先做到不配合邪恶，基本上是零口供、零签字，不劳役、不报数、不穿监服，我也不绝食。大法弟子靠正念足以过关，我要集中精力发正念、背法。于是我每天都舍不得睡觉，怕睡着了不能发正念、背法，几乎每个正点发半个小时正念，背半个小时法，同时不允许自己被人心带动，尽量使自己保持每时每刻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在这期间，我体会到大法弟子善的力量。在结识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开始向内找，善心也出来了。我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做的不足，导致旧势力以此为借口操纵不明白真相的人，操纵派出所的人对大法犯罪，他们也是受害者。我后悔自己做得如此差劲儿，牵连众生，心中的争斗不平一下消失了。在看守所，在不配合邪恶各方面命令要求时，我都发出善念，我不配合的目的是叫你们不要对大法犯罪。为不穿监服之事，不管警察多次找我谈话，我都告诉他，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他着想。他虽不理解，但能感受到我的善。他说要向上面反映，我说我只要是为别人好，其他就不多想了。由于我处处用善念对待他们，除个别外，没有人刁难我。 所长看到我不穿监服也不说什么。当时那段时间，看守所三天两头里有人来检查，还有蹲点检查的，对不穿监服要求很严。监室每人发一张纸，叫写体会，我就利用来讲真相。我讲了大法真相及在世界红传的情况，我讲为什么大法弟子讲真相，为什么叫您念一句法轮大法好。因为大法给世人定下进入未来的标准，对大法的一念就定下未来。我讲之所以不配合，就是叫你们不要对大法犯罪，能有个美好的未来。我希望他们都能摆好自己的位置等等。写好后还给每个人看，他们都说写得好，很感人。他们虽然不理解，但都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这其中还有一件事，有一位年轻警察叫我签字，我不配合，但有争斗心，结果触动了他负面因素，叫一小劳改犯给我带脚镣。我用人心与他发生争论，我想起师父的话，用正念正视邪恶，但不管用，双方目光互相注视着，僵持着。我忽然明白，我心中有仇恨争斗，怎么能是正念呢？我迅速调整自己，先想是自己的不足而导致他对大法犯罪，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我还没想完，奇迹发生了，只见他一连向后退了数步，嘴里说着别看我，别看我，接着笑了起来。我知道这是善的力量，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事后在监室里，他通过对讲机与我对话，问法轮功的情况，一问一答。我底气足，心态比较平衡，给他讲了很长时间真相。在场的其他人员都静静地听着，说我讲得好。我还找机会给其他人讲真相，有七个人办了三退。这期间我还体会到，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身处任何环境，都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内找。功修有路心为境，选自红吟。及时查找能触动自己让你难受的那颗心，挖出来，及时在法中归正。在这个正邪较量的环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必须无条件地使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法中。首先放下对家里亲人朋友的牵挂及他们对我的感受，放下家里的一切，一有不好的念头我立即清除，然后向内找自己如何被邪恶钻了空子，找这段时间自己有哪些不足还没有归正，一找一大堆不足，几乎什么心都沾边，心里顿感惭愧。我立即向师父认错。接下来每天都有触动人心的事，看到警察开门进来，手里拿了一个卷起来的纸，吓我一跳，误认为是劳教书。不断传来的铁门铁链的撞击声等等，都能触动我的怕心，暴露出来就清楚他。看到上面来的检查人员，冒出怕他们看见我不穿监服的心，我立即归正自己，我才是这里的主角，一切围着大法弟子转。时常算计着被关押的日子，似乎在等待着邪恶做什么决定，在默认他。别人在议论这段时间是严打，不托关系，不交钱出不去，也都检验着我信师信法的正念足不足。我就不断坚定自己信师信法的正念，一触动自己的心就及时归正。我还时不时冒出，如果去劳教所，一路上我是喊着法轮大法好，还是唱法轮大法好的歌。这回我可知道怎么用正念面对邪恶了，怎么不配合了，怎么跟邪恶较量了等等。被非法关押的第21天，我突然明白，在我心里仍然承认劳教所存在，我怕他，他就一直在控制着我的思想。那我从现在开始就解体他，解体存留在我思想中一切不正的念头，彻底从我空间场消失。这个正念一出，瞬间心里畅亮开了。我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自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堵得慌，一点都快乐不起来。监视其他人员都公认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从没有看到谁哭过，有坚强的意志等。我知道自己此时表面的笑容和平和是勉强出来的，修炼人不是以苦为乐吗？走到哪儿都应该是乐呵呵的，为什么乐不起来呢？哪里还存在问题？我反复被师父的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 选自红银广度众生。是什么人心执着在障碍自己呢？第22天，我豁然开朗，我知道自己的结在哪里了，就是这个看守所。我在心里承认了它的存在，这里的一切能治愈我，触动我的心。它让我感觉苦，离开亲人同修，不能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苦，不能享受人身自由的苦。我也明白，享受也是人的欲望。总之，这个环境里的一切，包括高墙、铁门、铁笼、手铐、警察、吃的、用的等等，都能触动我的心，都让我感觉苦。我太在意这里了，它就是把我制约在这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我却把它当真了，是针对人心而设的假象。认清了它，立即解体它，它对我不起作用，我的心超脱出来了，我发出心底的快乐。当天晚上，我的笑声像泉水般喷发出来，在场的人都说我笑起来这么好听。第23天早晨，我走出了看守所，他只能关住人，关不住神。我亲身验证了师父的法理，身在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音二别哀。我清楚这是师父大法的威力，回想这一经历，还有许多问题当时认识不清，如心里还承认那个610的迫害，还默认邪恶实施绑架，进派出所再进看守所，后进劳教所的迫害步骤与过程。其实我悟到，在被非法绑架前，如果及时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不是这种结果。我有两次机会，一个是不明真相的人走后去派出所构陷，我是有感觉的，我忽然感觉从未有过的怕，感觉向另外空间的邪恶聚集过来了。如果我能及时向内找，找到由于自己迟迟不去的争斗心、做事心、不善的心触动了他负面的因素，而马上用善念想他不要对大法犯罪，去掉自己的怕心，及时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也许是另一番景象。如果我用正念制止闯进来抢劫的警察，及时找自己做的不足，善念想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也许不会是这样。如果我能对众多围观的世人讲真相，数辆警车引来围观近百人，及时曝光他们，或用纯净心态喊法轮大法好，也许是另一种结果。我放不下障碍我的爱面子、不好意思、讲文明的心。第二次机会是在派出所，我有机会走脱，前面的路会怎样？现在悟到能走出那一步，及时在法中归正，这个难就不了了之。本来就是一个假象，一切都是心的问题，一切假象都是人心幻化来的。有人心才苦，有人心就不快乐，所以神是人心无存，是大自在的。看到有的同修修得很累很苦，不是修炼人以苦为乐的状态。我悟到，如果真正学好法，向内找，无论身处任何环境、任何矛盾、任何事、任何观难之中，只要把握住自己那颗心去修，去掉人心，转变观念，就会很快走出人心，走出观难，就会做一个快乐的修炼人。经历许多磨难、干扰、迫害，今天仍然在大法中修炼，感到自己无比庆幸。越往前走越清醒，越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法的力量。千万个大法弟子在法中归正、改变、升华着，千言万语表达不了师恩浩荡，只有用实际行动做好三件事来报答慈悲苦度我们的师父。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